从北京到瑞典森林深处，我坐了9个小时的飞机，2个半小时的火车和40分钟汽车，再步行30分钟。但其实，我只需要在卧室里点亮一支枕边风香薰蜡烛的时间。枕边风野燕香薰蜡烛，淘宝搜索店铺大内夜市，进入首页即可购买。
欢迎收听由深夜谈谈博客网络旗下出品的听涛轩，我是王涛。哎呀，今天我们聊一个我不大熟悉的领域啊，有人说不熟悉你聊个毛啊。我不熟悉呢也是因为我很反感这个领域啊，这之前也说过。说出来这个话题呢，这个大内密谈的小兔老师啊可能会对我非常的不满啊，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嘛啊，你这个能对我们这个圈提出什么样的异议啊。当然大内密谈还有一位叫小乔老师啊，自己也曾经是饭圈的一员，曾经粉过这个 PG1 啊，小兔老师粉过这个王一博、肖战。当时呢对于象征提出的对偶像的不满啊，小兔老师也给予了严厉的反击。但这两个人啊都有一个观点啊，说这些偶像之所以现在招黑，都是因为饭圈惹的祸啊。饭圈这个问题我和小乔也曾经在节目中说过一次啊，我也是现学现卖，边学边卖啊。我那会儿还不了解饭圈的势力到底有多强大，看到乔姐的状态之后，我一下了解到了，饭圈太恐怖了，哇，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类似于军队形式存在的东西啊。而且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有100%的热情啊，就是说偶像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动力是无穷的，而且感觉啊是一群相对于生活中在某一处有空虚的人，用另外一处的信仰来填补了这处空虚啊。它特别像信仰，但它又不是一种信仰啊，近乎于信仰而非信仰。所以有时候经常有人说啊，这是哪儿饭圈，这是邪教嘛。其实他那个感觉非常像，如果饭圈往引导正确了呢，那就是信仰，引导错误了呢，那就是那什么教啊。所以说饭圈文化是双刃剑，对偶像来说，有的人觉得饭圈对自己是好事，有的人觉得呀饭圈对自己就是坏事。那么饭圈到底是好是坏呢？众说纷纭。但是现在饭圈又惹事儿了啊。因为两大顶流节目啊，就我不爱看的两大顶流节目，一个叫创造营，一个叫青春有你。那个青春有你原来是叫偶像练习生是吧，创造营是叫创造101是吧，就是换汤不换药啊。广电总局责令你整改，改个名儿啊，狼皮换了牛皮又出来了，这是一回事儿啊。对于这两个平台出来的艺人啊，我从来是比较反感的啊。比如说某平台的某 Beyond 的老师啊，另外的某平台的某吉尼采美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是这几位老师啊让我都觉着没什么真实的实力啊，但是呢就是在创造财富的上面，凭借捞金吃饭的这个能力方面佩服不已啊。人家是公司运营的胜利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公司运营挣钱了咱不反感，但是引导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这种潮流啊，我个人是觉得时代堪忧啊，社会堪忧，有时代责任感啊，所以我经常不看好他们。不是对他们挣的钱眼红啊，而是觉得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青年人流向于喜欢这类明星，而忽略了更有实力的众多行业的艺术家们啊，这是我感觉有一点点悲哀的地方啊。大家不喜欢体育去喜欢音乐和影视剧，这无可厚非啊，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人。但是你去喜欢这些怎么说呢，演技不咋地，唱的不咋地啊，人品甚至也不咋地的人， 而且年纪轻轻身价过几个亿的人，他能好到哪儿去啊？关键是连他自己都不明白，我怎么就这么有钱了呢？啊，所以这些人啊，往往自己在德行操守上也失控啊。不管是谁啊，就你我在那个年纪达到这样的一个收入，确实都会存在一种失控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这才是目前中国一种非常奇葩的饭圈现象啊！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创造营和青春有你啊，因为这个创四啊、创五啊已经非常的火了啊，青春有你呢现在又在风口浪尖啊，青春有你前段多火呀、啊，什么队来着？我不知道啊，就反正几个男的大胡子叔叔在里边扭扭捏捏啊。摇摇摆摆啊，这个我不反对，我没有对于同性恋的歧视啊，但是我其实挺反对主流文化里边宣传这种不大舒服的这种表达模式啊。其实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同性的热爱者，我也挺欣赏的，比如说甘道夫扮演者、万磁王的扮演者，啊，还有 Michael Scofield 啊，《越狱》里边的男主角温斯沃什啊，米帅米勒温斯沃什啊，这我都挺喜欢的啊。这些人我都觉得人挺好的啊，因为人家呀不会兴风作浪、兴妖作怪啊，咱们要尊重人家的性取向，对吧？但是你说像那种妖魔化的那种大胡子团的那种，我个人涛哥有点接受不了啊，涛哥有点接受不了啊。我也曾经在柏林看到过人家那个自由游行当中两个大汉啊当众接吻，也曾经觉得哎，原来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但是那个我都能接受，我却接受不了这种兴风作浪啊，这个妖怪般的表现哈啊。还有啊，一些长得很漂亮的小男生出来啊，那种扭扭捏捏啊，那个声音嗲了吧唧啊，我个人就觉得做妖怪谁都拦不住啊，但是不要出来吓唬人嘛，关键是吓唬人之后他还能火，他还能引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啊。我本来认为啊，是因为这些事儿啊，广电总局可能会禁了他们，但没想到啊，是一个倒奶事件被停播啊，《青春有你三》大快人心。有人说就是你这样的人在背后捣乱，我说搞不好啊，这事件真是啊。有的人觉得直接去搞关于那几个大胡子叔叔啊，还有这扭扭捏捏的小男生这个现象啊，可能会遭到饭圈的制止啊，人家就喜欢怎么着。但是去整治你这个浪费啊、浮夸啊等等这种东西，可以说是触犯了众怒啊，谁也挡不住，而且也触犯了国家的道德标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当官方的声音出来之后啊，爱奇艺也扛不住了啊。首先是北京市广播电视局5月4号发文称啊，责令爱奇艺暂停后续节目录制。文件表示呢，针对群众举报的网络综艺节目啊，你看这朝阳群众厉害吧，肯定是朝阳群众干的呀，青春有你第三季存在的相关问题，北京市广播电视局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约谈了爱奇艺的相关负责人，要求该平台严格落实广电行政部门有关管理规定啊，切实履行网络视听平台主体责任，完善节目管理制度，认真审核并整改存在的问题啊。于是呢，青春有你节目啊随后致歉称说诚恳接受啊，坚决服从。你看这又是爱奇艺典型的这种回应方式啊，他其实还有一条微博是接受批评认真整改啊。他们的公关风格最大的方式就是丧事喜办啊，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啊。就比如说有一个判罚下来了，他们会找到这个判罚里啊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回应啊，这确实是高手。确实是高手啊。在之前啊，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爱奇艺超前点播案件一审败诉的时候，爱奇艺啊不说结果不说原因，独独说了一句啊，感谢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并没有否定我们的探索和尝试，肯定了超前点播模式本身并无不妥。你看这种丧事喜办的公关文案早就已经是他们的风格了。有人啊还在纳闷啊，说这个啥是青三啊，怎么就为追星倒27万瓶牛奶呀？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啊，我抖音第一次刷到这视频的时候，我也说哎，这倒奶是啥意思呀？很多小伙伴一脸懵逼，青三是啥？青你三是啥啊？那恭喜你啊，不知道青你三是啥，说明你三观挺正啊，品味挺高啊。我其实也是一样。因为这事儿我才知道青你三是啥，还看了好几集啊，辣死我了，辣死我了，辣死我，辣死我。之前看过短视频啊，青三啊 也就是《青春有你三》啊，第三季是2021年爱奇艺出品的男团竞演选秀养成类真人秀节目啊。本季是男生选秀，之前蔡徐坤就是在他的第一季啊《偶像练习生》里边出来的。本季节目呢，用以自己的路子跟世界过招为主题，由李宇春担任青春制作人啊，也是主持人啊。这个李荣浩担任音乐导师 Lisa 啊，这个韩国的一个组合里边的很成功的一个成员啊，担任舞蹈导师啊，潘玮柏担任说唱导师 Hey Hey 啊，节目集结了来自各家经纪公司的练习生，共计119位学员啊，在4个多月中呢，进行了封闭式的训练和录制，最终呢，全民助力选出9人成团。哎呀，这个节目是2021年2月18号在爱奇艺开播的，本来是计划5月8号。播出总决赛，但是在停播之后呢，就大家都非常崩溃啊，到底是因为啥事儿被停播的呢？事件起因啊，就是因为一段倒奶的视频。有人听着倒奶视频说，这是不是色情视频？跟这没关系，让您想多了。这视频里啊，就是说《青春有你》节目的粉丝啊，为了打榜投票，雇人将所购买的奶制品倒入水沟。有人说这倒水沟啥意思啊？没看明白呢，这不。咱看当年说资本主义世界里边那个经济危机的时候倒牛奶倒水沟，这咋为偶像助力还倒水沟呢？现在为了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为偶像助力那损不损啊？二维码在瓶盖里边，这粉丝呢就大量购买啊赞助商奶制品后将牛奶倒掉，因为你打开了奶就会坏掉。你说你找个公司去做酸奶也行啊，开玩笑啊。有网友认为为了追星浪费牛奶的行为应该被制止，这个网友很正能量嘛，禁止任何浪费行为，追星不能追得连道德都丢了啊！追星你要做到绿色消费啊！虽说这是扣帽子啊，我个人觉得这确实也是扣帽子啊，但是呢，看扣谁的帽子，扣这类节目的帽子呀，我觉得也该扣啊。但是涛哥不主张扣帽子啊，任何以偏概全去给人扣帽子的事儿都是可耻的行为。虽说您是正义的，但是这个亲你也不对啊，这个扣帽子也不对，两件错事儿，错错加一块儿。最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确实没法评价啊。哎呀，什么叫打头啊？打头就是打榜和投票啊。在一些选秀成团的真人秀里边呢，经常需要成团出道是粉丝们给他们打头的，打头也是他们的人气的一种证明嘛。当然家里有钱也能雇人打头，对吧？所以你看，既要家里有钱，又得啊粉丝人气高。哎呀，买到的助力越多，就越能夺冠啊。由于这个牛奶保质期较短啊。打头之后买完了喝不了啊，你不能一人每天喝奶啊，对吧？而且怕奶死偶像嘛，啊，于是又买来之后最后倒掉，还得雇人倒掉。你说这保密工作也搞得不好啊，最后这个就被人给录下来了。我个人觉得呀，录制这个并且发布这个的呀，也是爱奇艺的对手，或者是跟涛哥一样啊，一个比较狠的，不喜欢这类节目，同时又想搞垮这类节目的人。所以说，在涛哥看来是。大快人心啊！但说实话，我还是更希望，从正道来说，从正能量来说，从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来说，停止该节目，而不是这样的方式啊！当然，这样的方式有没有意义呢？你看，我刚才说到义愤填膺的时候，这个电脑也滋滋的响啊，休息一会儿，电脑又安静了。啊，所以在有时候你一件事情让你很愤怒的时候，我们就静下来啊，想想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什么是奶票啊？什么是饭圈啊？这饭圈和奶票什么关系啊？我们来冷静的分析一下。过去几年啊，随着这个综艺选秀节目增多啊，粉丝们花钱集资让偶像出道，为偶像刷榜充人气等行为呢，逐渐成为了年轻人一种常见的时尚行为啊。其实喜欢支持偶像啊没什么问题啊，但是集资行为涉及到了非法的金融财产交易这样一种嫌疑啊，目前呢又缺乏监管，是一个灰色地带。因而呢时常出现集资者是携款跑路啊，就是我们为我们偶像做点事儿啊，把他的钱集资来了，头跑了啊。同时呢，很多未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啊也缺乏自制力啊，甚至不惜用贷款的方式来透支未来，这些都让饭圈集资成为了当下的众矢之的。偶像集资这个事儿啊，最早应该是从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子组合 AKB48 那边传过来的。这个组合成员数很多，你一听48，其实不止48人啊。为了了解每个人的真实人气，公司呢就跟每个人配备相应的资源，啊，搞这种选举制， 说要出一张 CD， CD 上面会有一个投票券啊，就是输入投票券投票码就可以投票，其实就是变相集资嘛。然后这种文化呢，被国内的一些女子偶像团体啊，其中有一什么 SNH48 照搬过来了，就开始有了所谓的饭圈文化啊。国内的某一些组织啊，就嗅到了这个文化的它的利益链啊，于是呢，就把这个饭圈文化呀，开始在国内进行商业化的打造啊，叫做后援会啊。这个后援会呢，很有可能中间的人啊，有高级别的人啊，能跟明星有直接的联系，甚至就是明星团队的人啊，他的资源资本都很丰富，又熟悉游戏的规则啊，于是呢，就成了这个饭圈里最被人信任的存在啊。这个后援会呢，往哪儿走啊，下面的人就会往哪儿走。一个明星有没有一个好的后援会，往往是用来衡量他的饭圈成不成熟的标准啊。这个我听小乔也说过啊，说 PG1 这个后援会就是不好啊，最后这个出事儿了是吧？包括肖战呢，这个也是有点差啊，结果出事儿了。饭圈集资啊，就是通过 APP 或者链接给后援会打钱。你说这个后援会问题多大，对吧？他能收钱集资。平时呢，他们会拿这个钱啊去做做微博数据啊，比如维护一些转评赞。你比如说蔡徐坤有一年啊，好像是转评赞加起来超过了15亿还是16亿来着，就全中国人都得为他支持啊，结果出事儿了，这就是没脑子的后援会啊，这都是所谓的后援会拿粉丝集资干的事儿啊。其实呢，就这些集资刷票的行为啊，被称作是水票啊，水票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水票之后啊。啊，直接去给他打榜啊，去给他投票啊，这水票。结果呢，现在出现了奶票，这奶票有点像这个水票的升级版啊。是因为节目的赞助商换成了牛奶企业，比如说你购买了一箱牛奶，就可以得到10到30张票啊。因此呢，那是有不少的黄牛啊，专门倒卖奶票，开始价格也不高，但是比赛进行的越来越激烈，水涨船高啊。今年一开始奶票10块钱一张，现在涨到了20一张啊。票价涨得太厉害的时候呢，后援会会直接去批量买奶，啊，把奶票拿出来啊，再到闲鱼上把这些奶票啊折价卖出去，那这个成了挣钱的工具了啊。然后说实话，这打头工具和集资行为一出现啊，就意味着这个行为必将出事儿啊。曾经参加过打头的某姑娘啊，分享了她的经历啊，说。我追选秀节目时候加入了一位选手后援会的打头组啊，打头群里有3000多人，都是专门用来领号投票的啊。我一天基本上可以投500个号啊。其实每个人投的不一样啊，有空你就多投点，没空你就少投点啊。但这部分自己不用花钱，花钱主要在集资那个部分。你看，投票不用花钱，集资要花钱。啊，当时我们一场比赛要集个3次资，1次20-30万。一般来讲，奶票的质量会比打头号的会员质量高很多，因为用视频网站账号投的话，切换账号就有可能被啊系统识别出恶意刷票，就会清票，除非你切换 IP， 这就是奶票的票是不会被清的，奶票更值钱啊。除此之外呢，集资还有插旗啊，插旗分很多种啊，最常见的就是你打多少钱，我给多少钱，按此例进行。比如说在一场 battle 中，为了呼吁大家在几点之前把钱集够啊，有的大粉丝或者富婆就会出来插旗，比如他们就规定30比1，就是说你打5块钱把截图发出来，我就跟着打150块钱，也有1比1的。比如说你们打够了10000，我就会跟10000，还会有那种评论旗，比如说一条评论1块钱，没个上限。评论多少就会打进去多少，哎呀，青鸟嘞，这太费钱了啊！其实这些激励大家打钱的这种花样啊，之前就有，但是现在慢慢变得越来越丰富了。以前一般到一定金额呢，才会让大粉或者富婆插旗，慢慢后边小粉啊自己插小旗。哎呀，大家其实也知道啊，这些为让自己多打钱，这个是有点忽悠的成分，但是那种氛围啊，这一来心甘情愿的，大家也活得空虚嘛。哎呀，这粉丝就说了，你像我花的那么多钱，大部分都是插旗花掉的啊。像我花掉的10万块钱，其中有5万都是被后援会拿来作为吸引人打钱的旗，亲娘嘞都不还了啊。其实大家清醒过来啊，都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对的。那你这次你买奶啊，就消费自由啊，你该被骗被骗。但这个倒奶啊，就说实话是有点过分了啊。 这确实也是后援会失控的一个原因，因为买奶的这些粉丝拿到奶之后啊，你没法去控制他们到不到这个奶啊，你也不了解这些粉丝当中到底有没有啊，就是要故意无脑啊，故意来黑这些人的。你比如说，假设我是某某某竞品节目，比如我是创造营啊，咱这是猜想啊，哦，我雇一万个粉丝去买奶之后，每人买20瓶奶，然后倒啊，这个是不是造成新闻？这对手就被打击了啊！咱这是非常阴暗的想法，我只是举个例子，不一定是创造营干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平台的竞品，也有可能是这个创造营选手的这个死敌啊，都有可能。哎呀，说实话呀，这个事情下来啊，有人还是在纠结于这个倒奶行为，在我看来啊，还是纠结于大家正向的审美教育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青少年审美教育啊，实在是有问题啊，比如说男生女相啊，女生辅相啊，什么叫女生辅相啊？女生辅相是女生开始喜欢男，怎么着怎么着了啊？男生呢就觉得哇，越娘越美，甚至说喜欢个男生，他有的不是同性的取向，他都把同性当成了一种时尚啊。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了，这个方向就不对了。另外啊，您要真喜欢看看段背山啊，看看这个老亿万的戏啊，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都是高级审美啊。等一下就看看平时的那种所谓的耽美剧啊，啊，我实在是有一点点哎接受不了。其实我也看过很多同性题材的海内外电影啊，什么当年的蓝雨啊，东宫西宫啊，这个段背山啊，说出来还真不少，现在其实还有好多。其实感情是特别真挚细腻的，我还看过一部台湾电影讲女同之间的，叫淼淼，我觉得特别唯美啊。其实这些故事都是美的，我们也尊重这样的感情和取向，但是呢，如果整个民族的取向往这个方向去引导，那就有点不对了啊。男生不阳刚，女生不进取啊，这确实这样的时代让人有些唏嘘啊。其实这个事件透露出来的呢，还是正确审美和正确追星在这个年代需要去引导青少年做的。大家未来都有可能为人父母，想想有一天你的孩子啊，不顾一切浪费青春大好时光去为了一个明星倒牛奶，为了一个明星去参加饭圈去打榜刷票啊，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大好的青春时光，多学习，多看书，多听音乐，多看电影啊，多出去看看，在世界上走走，甚至出去打工，感受一下社会的残酷和挣钱的不容易，他们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把父母挣出的钱去扔给那些所谓的偶像了，是吧？其实这是一件，不管父母有没有钱啊，这我觉得都是一件蛮可悲的事儿。它其实是透露出来的这个时代的教育空虚和审美空虚。这个空虚谁来填补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涛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